是一个谦卑的仆人，他是谦卑的仆人来到世界上来承担世人的罪，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为了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义仆，他是一位谦卑的仆人，他倒空自己，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世人的罪，为的是拯救世人，叫凡是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哦，耶稣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身上被人家鞭打，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说这看起来不像神，说这看起来好可怜。因为他是以一个谦卑的仆人的身份来的，为的是承担我们的罪。但是第二次再来可不是这样子，圣经清楚地说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什么身份呢？说他是个荣耀的君王，而且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是为了拯救，而是为了审判。所以在拯救跟审判之间有一段人类的历史上，人可以凭着他而悔改得到永生。但是当主再来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到的时候，救恩的门就被关闭，那个时候主所来要做的事情是审判这个世界。那关于基督再来之事实，这下面我就提了几件事情，这可能就是基督再来的重点啊。我今天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可说是把圣经当中讲到基督再来的一些重点都把它包括，尽可能的把它包括在里面。我不跟大家做一些细节上的讲或者是神学上的讨论，但是我把一些重要的等于是大纲方式的告诉大家基督再来的事实，跟大家报告一下四样事情。一个是基督再来的宣告，说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但是就已经宣告他要再来。第二是末了的事，也是说到了将来最后的时候，基督再来之后世界末日的时候，圣经所说要发生的事情。那第三样要讲的是那末日的审判，对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那个日子是得赎的日子，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说，那个日子是末日的审判。当一切都过去之后，最后那件事情，第四样事情跟大家报告的是神的国度降临。这就是启示录讲到最后的时候，就神的国度降临。那我们再来看这四点当中的第一点，就是基督再来之宣告。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要多引用一些圣经，那大家只要看打出来的 PowerPoint， 我把这些经文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这些都是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耶稣有生之日自己讲的，或者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在马太福音16:27，耶稣他自己说，人子就是说他自己，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讲的基督再来。在马太福音24:30-31，耶稣又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所以说荣耀的君王降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就是信主的人，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来。耶稣他也说，关于那个日子，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说当耶稣还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唯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36。在马可福音，耶稣他这样说，凡在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再度讲到说，有一天他会回来，会降临。耶稣继续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是说神的儿女不要怕这个日子的降临，说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21:27-28。耶稣又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还记得，因为我们去年都在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结尾的时候，那个使徒约翰很好奇是彼得很好奇问说，这个约翰将来要怎么样。那耶稣就对彼得说，我若要约翰，又要他，就是约翰，我若要约翰 等到我再来的时候，等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有说到说他将来要来啊。下面是天使有一次宣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在橄榄山上在那边抬头仰望，这时候有天使对他们说，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们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使徒保罗的宣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四，前书啊四章十六节这样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讲的就是你们，讲的凡是信主的人，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那个时候你的身体要得赎。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八节这样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使徒彼得宣告这样说，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是说你们在主里面坚持你们信心的，说感谢主，当主再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你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另外那一段就是刚刚我们崇拜开始大家所读经的彼得后书二，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节，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圣经，我再读一遍，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就是说你无法预料，你不能说贼今天晚上几点几刻他要来，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几时会来，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说这个旧的天地、旧的 creation、旧的创造要在神的面前过去。最后我们看的是使徒约翰的宣告，他这样子说，在约翰一书：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就是说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讲的是将来的事情。那再跟他刚才所读的这么多经文，只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对基督再来之宣告，在为的是要跟大家看到说，整本的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对基督再来之宣告，所以这是必成的事情。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神召约翰上去看，就告诉他说，我让你看三样事情，一个是过去的事，一个是现在的事，还有一件是将来必成的事。那这个基督再来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关于基督再来之宣告，我们就看到这里。下面要跟他讲的是一个大题目，我只能跟重点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末了的事，就是当末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呢？照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这几样事情都会一一发生，至于他们之间的顺序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能够做什么讨论，因为对于哪一件事情先，哪一件事情后，基督徒常常有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是因为圣经关于这方面他只是提到了，但是他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说将来一样一样的是按照什么顺序发生，以至于大家就在那边说啊，也许这件事情先发生，也许那件发生，但是这几样事情都会发生。我把会发生的事情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末了的事情，信徒被提，就如果主今日再来，如果今天主耶稣来了，而你是神的儿女，你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大家知道美国最近这十几年来有一个很热门的小说，基督教小说，也是基督教电影，有小说也有电影，你们知道是叫 Left Behind series， 有听过这个吧？就说 基督再来了，那些真心信主的人被提了，有些人被留下来 left behind， 糟糕，我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有被提去，所以有些人就没有被提去。这里告诉我们就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儿女凡是真心信主的人会被提去，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圣经也清楚地讲一件事情，当基督再来的那个期间，有个是说大灾难，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灾难。那个详细的情况，这个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几个碗几个号怎么样发生的，在启示录里面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大灾难它所发生的事情。这所谓的 the tribulation， 这大灾难是基督再来末了的时候要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信徒会被提，不受这个灾难。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千禧年，基督的国度将会先降临到世界上，有千年的时间。这圣经在启示录明白说有千禧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撒旦还没有完全被丢到火湖里面，还没有完全被打败，但是先有个千禧年的时间，然后接着就有死人的复活。啊，这个时候撒旦他被打败了，然后所有死的人会在神面前复活起来。而如果你是属神的人，神的儿女，那个时候你要带着一个被赎的身体，刚刚我们所描写的那样子荣耀的身体，在神面前复活。那最后就是还有末日的审判，将会有白色大宝座出现，然后每一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这个审判。这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即使是不是基督徒也常常说啊，有天堂有地狱，有天堂有地狱，那讲的就是这个末日审判所要发生的事情。当这审判过去之后，人类有两个不同的去的地方，有些人去天堂，有些人去地狱。在这个末日审判之后，这是将来大家永远的归宿，有两个可能的地方，一个是天堂与主同在，一个是地狱。末日审判之后啊，关于在天堂的人，圣经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新天新地。你读到启示录最后那两章的时候，说新天新地降临，那旧的天地就过去了，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永恒，所谓永远的生命，就是信徒将会与主同在，与神同在，直到永远。这是在末了的时候要发生的是这些事情。那我只能说大纲式的跟大家提一下，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些照着神所应许的，到时候它都会发生，会有信徒的被提，会有大灾难，会有千禧年，会有死人复活，会有末日的审判，也将会有新天新地，神的国度降临，信徒与主同在，直到永远。那我们要针对其中的这个末日审判，我们从启示录来跟大家说一下末日审判是怎么一回事呢？中间的两个重点我想提一下。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圣经说有个白色的大宝座会出现，那启示录第二十章这样子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无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不是说过完死了人死如灯灭完了就算了，圣经清楚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会面临永生神的审判。如果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干净了，我们就不怕这个审判，我们也不会面对这样子的审判，我们到时候只是复活得到一个救赎的身体。但是说你没有得到救赎的话，没有罪没有被洗干净的时候，圣经说都会站在宝座面前，照他们一生所行的受审判。有时候人就担心这个公平的问题，就常常说看这个世界不公平啊，说有些人他们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看他们好像好好的都没事啊，有的还升官还发财，最后死的时候也没病没痛的，说哎，这好像是不公平。相反的，有时候看多了说哎，你看那个人这么好，他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好报 然后就这样子又生病了，或者很穷了，或者怎么，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就是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弟兄姐妹，神是公义的神，他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离开这里之后，有一天都会面临一个公义的审判，白色的大宝座将会显现，然后每个人会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那特别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圣经讲到有一本特别的书叫做生命册，生命册说，若有人没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圣经说地狱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是他永生的归宿，就是在那里会受苦。那生命册是怎么回事呢？说当那些人有生命的，得到神那边来的生命，得到赦免的，有生命的，将会有一本书叫做生命册记载上面。如果那上面有你的名字，那么你将会与主同在；如果那个上面没有你的名字，说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这是关于末日的审判。我们下面很快的要看一下的就是神的国度降临。说当审判完了之后，紧接着来的就是神的国度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这里我们只提两样事情，一个就是基督作王，基督将要作王，他掌管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在启示录11:15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完全掌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腓立比书说所给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说将来有一天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个是将来有一天基督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无论何人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讲到将来有个美好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当中，这是基督作王。然后说这个基督作王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会与人同住，也就是永恒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将来神要永远的在人间跟我们同在。启示录21这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以马内利，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当神的国度降临最后的时候，我们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在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圣经来，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4:30。讲到基督徒怎么样生活的时候，神的话语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说我们这些人怎么样等候基督的再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啊，一个基督徒他相信耶稣会再来，跟另外一个人他不相信耶稣会再来，他们过日子是不一样的。那些相信说将来有一天基督会再来，将来有一天他会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过的那个日子的方式跟那些说啊，我死了就算了，就没事了，将来主也不会再来，我就没事了，他们两个人过日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个知道说主将来要来的时候，他很珍惜他这一生，说我也需要说珍惜神给我的机会来为这一生负责任，所以他会想说怎么好好的能够过这一生，个人、家庭、教会、神的国度，他好好的过这一生，说当主再来的时候能够向主交账。但是如果说他也不相信主会再来，说我就过完我就是活的时候向主祷告，然后他就多多祝福我，然后等到我死了之后就没事，大家都死了就灯灭就没事就完了，他就是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说将来不需要向主交账，也不会得到神的夸奖、同在等等的。他们过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一节圣经在这里他讲的其实是跟实际生活有关的，但是他是在基督再来的这个亮光之下来劝导我们怎么样过生活。所以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就说既然说我们已经得救了，等候，而且等候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都还要得赎，那么我们就不要让圣灵担忧。有时候我们人会做一些事情啊，让神的圣灵忧伤，就是神的心感到忧伤，说这种事情你知道会使神伤心的事情，那不要去做。那什么是神会伤心的事情？哎，就是他这个前后文讲了很多的，哦，你去说谎话啦，给魔鬼留地步啦，生活不圣洁啦，偷东西啦，等等等等，说这些都是使神的圣灵担忧的事情，说这些事情就不要做了，说因为将来我们还要面对神。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啊，这个印记大家就有时候不太明白，什么叫做受了圣灵的印记啊？什么叫做受了圣灵的印记？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信主了，你决志了，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身上就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传统上有两种解释，说这个印记就是一个记号在身上。那第一种解释说，这个印记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所受的那个敬礼，就是一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当你信主又去受敬的时候，这个敬礼的本身它所象征的是一个属灵的印记，说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我是归于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解释的话是说，这个印记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你受洗了哈，受敬，你信主受敬那是没错，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有一件看不见的事情在你生命当中发生，就是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啊，这个叫做圣灵的印记，圣灵就与你同在。圣灵的印记是一个保证，就说你如今受了圣灵，但是将来你现在所拿到的只是起初的那一小部分，将来等到有一天主荣耀的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你要得到全部的美好的神的应许。说这个是圣灵的印记的意思。一方面你可以说是基督徒他去受浸是一种印记，但主要的意思是说，当你信主的时候，神的圣灵在你身上住在你里面，那是圣灵的印记。而等候得赎的日子，好，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怎么样来等候主再来呢？就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然后我们肯定自己的救恩。在讲到这个印记的事情，你要肯定自己已经得救了，信主受浸那是一个起点，你很肯定的说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站在他面前说，确定说那个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那你知道说我已经信主得救了，我知道没有问题，我肯定自己的救恩，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过我的生活，享受神给我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我好好的生活。那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翰所说的活在基督里。刚才我曾经读过这一节的圣经，我现在再读一遍，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他这样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就说活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生活，这样他若显现，就说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就说你只要在基督里面好好的生活，不管主几时来，那你都是可以坦然无惧，不至于惭愧。所以我是最不耐烦说人去算耶稣再来的日子，甚至常常有些什么解预言大会什么什么解释，这些就帮你来算基督几时再来。那有些基督徒是挺好奇的，常常就一有这些什么解什么预言的大会，他总要去听一听，希望能够 figure out 说耶稣几时再来，好做好准备。主已经清楚说了，说他来的是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你好好的过日子，活在主里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等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不至于惭愧就好了。主叫我们怎么珍惜目前的日子，好好的过生活，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朋友，跟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享受这个人生，庆祝这个人生，然后用个敬畏的心跟主同行，就这就可以了。所以主今天来也好，他明天来也好，以后哪一天来也好，但你都可以说啊，主啊，感谢你，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坦然无惧，你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就是照我们现在来说，巴不得主早点来，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身体得赎。最后跟大家读两小节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最后的一章的倒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保罗亲笔问安，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就跟大家看这四个字，主必要来。有一句英文你们可能有人听过，叫 Maranatha， 他就是他翻成圣经就是主必要来。他原来是一个亚兰文，是一个耶稣他们讲的一种语言，然后这个原文在里面说 Maranatha， 就是主必要来，就说主将来一定要来。那再跟大家看整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章，就是启示录，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看看启示录它是怎么结束的。圣经到最后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一本神的启示结束的，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十一节这两节，请弟兄姐妹跟我同声来读这两节圣经，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曾经来过，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救恩，叫我们这有罪的人可以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到主面前，因为相信接受而蒙天父的赦免。我们也感谢主，照着你所应许的，主必要来。主，当你有一天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蒙恩典的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欢天喜地的能够站在主的面前，因为主来了与我们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也求主将你的话语用圣灵的指教、圣灵的真理来扎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这一生一世的生活在主面前是必须要有一个报账的时候，有一个做了结的时候。我们也感谢天父总是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到你身边，因为你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不是不来，而是要这边等待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我们也感谢主，每次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来听到你的话语，都是神在默默地在呼召我们，在对我们说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来。求主的圣灵做感动的工作，让今天所有的每一位，无论是慕道的朋友，是神的儿女，都让他们借着神的启示再一次回到神的身边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